希法医院可能成为以哈战争关键。哈马斯高官话愿意维持永久战争状态。南韩总统府搬迁，因为玄关底遭到中共黑客入侵。协调 APEC 案集会，日本国安首长访华，防止中俄干扰大选。微软同 Meta 推出反制措施。中共大外宣香港01可能爆发离职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讲三高代谢宝不仅系三高朋友嘅福音，我哋亦都从用户嗰度得知呢一款产品对其他一啲常见嘅健康问题亦都有帮助。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两位使用者嘅真实体验。嚟自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佢患有糖尿病十几年，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发现长期困扰佢嘅头晕问题明显改善，连小便亦都变得清澈。佢表示，不仅自己要再次购买，仲要买一啲俾患有痛风个仔试下。另一位嚟自台湾南投嘅雅小姐，为患有认知障碍症嘅母亲购买咗三高代谢宝。母亲使用之后，症状有咗显著缓解。你可以上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用户见证。三高代谢宝并非药物，而系纯天然植物成分制成嘅食疗营养补充品。佢系基于预防胜于治疗同上医治未病嘅理念研发。汉方同阿育吠陀本草为人提供咗多种健康食疗方法。呢一款补充品透过滋养身体，激发自我修复嘅能力，帮助你维持健康状态，减少疾病嘅发生。治疗疾病需要咨询医生，但呢一种富含植化素嘅食疗补充品，亦都系好多人选择嘅健康生活方式。健康无价，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嘅好帮手。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加沙希法医院可能成为战争关键。哈马斯高级官员公开称赞10月7号系伟大行动，并表示希望以色列边境处于永久战争状态。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最近向传媒透露嘅解密情报，哈马斯将希法医院变成咗指挥同控制中心，恐怖分子同指挥官藏身其中。哈马斯正在利用该院医疗设施储存燃料同弹药。以色列国防军退役上校阿尔告诉霍士新闻，希法医院而家已经成为以哈激烈战争当中嘅关键。哈马斯嘅领导人已经逃到咗其他地方，但夺取呢一个地方并摧毁嗰度嘅整个信息系统仍然至关重要。特拉维夫大学达扬中心巴勒斯坦研究论坛负责人米尔斯泰因话：，全世界都喺度关注呢一个地方，都知道呢个系哈马斯嘅总部。以色列如果想从加沙清除哈马斯嘅所有军事基础设施，咁样就不能不进入希法医院，佢系呢一场战斗嘅核心。九号，以色列国防军接获嘅对话显示，加沙受伤嘅巴勒斯坦人无法使用救护车，因为救护车而家系哈马斯恐怖分子嘅主要交通工具。阿尔表示，以色列军队控制医院只系个时间问题，并不意味住要摧毁佢，而系要控制呢一个地点及其所有建筑。呢个将会系一场血战。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认为，按照日内瓦公约，医院受保护嘅前提条件系不参与冲突，不为敌方造成损害。而家加沙医院替哈马斯嘅地道网同指挥部充当肉盾，每日都喺度向以色列嘅国民同军队造成损害，已经系以军合法嘅打击目标。以色列至今仍未打击该医院，反复劝说医院撤走，已经系仁至义尽。喺呢一种情况下，仲不撤退嘅医生护士唔系乜嘢人道主义者，而系恐怖组织嘅帮凶、人道灾难嘅制造者。据《纽约时报》8号报道，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雅话，10月7号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嘅恐怖袭击，目的系引起民众对巴勒斯坦运动嘅关注。我哋成功地将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摆上台面。我希望同以色列所有边界上嘅战争成为永久性噶。虽然世界领导人一直喺度推动以色列同意暂时停火，并讨论战后加沙嘅发展计划，但哈亚同其他哈马斯高级成员否认咗佢哋想要治理加沙并恢复和平嘅想法。 虽然加沙人生活困苦，但以色列官员表示，哈马斯领导人为自己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巨额恐怖资金。以色列内阁部长金茨8号表示，目前以色列跟随哈马斯的加沙地面行动没有时限，一旦加沙地区恢复安全，北方地区亦都安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正是约旦河西岸平静下来，我们将会坐低考虑管理加沙的可选机制。另外8号网上热传一张照片，显示一些手持摄录机的记者在10月7号大屠杀时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一起。9号 Twitter 账号 John Zhang 爆料，埃斯莱亚是美联社 CNN 共用的摄影记者。10月7号那日，他第一时间爆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实况。他还在 Facebook 上发布搭载恐怖分子的电单车，手里面拿着一枚手榴弹去一个犹太人定居点，看着哈马斯怎样屠杀定居点里面的居民。在被认为是美联社的一张照片当中，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西雅尔亲吻了埃斯莱亚。这件事在网上曝光之后，随后 CNN 在国家评论上发表声明，说与埃斯莱亚断绝关系。Twitter 账号 John Zhang 认为 ,CNN、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到处使用哈马斯的数据，例如加沙一万人被杀等，而且很多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都相信他们，西方主流媒体都被哈马斯玩弄于股掌之间。据 EDN News 和11频道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责这些记者为哈马斯服务，将摄影师描述为哈马斯危害人类罪的同谋，并向这些传媒高层发出紧急信件，要求澄清这个问题，包括路透社、美联社、CNN 和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被指控同哈马斯恐怖分子一起记录袭击。前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本尼金茨说，如果有记者知道大屠杀，在儿童被屠杀时保持沉默并影响，他们将会同恐怖分子没什么不同，对他们的惩罚将会是严厉的。南韩前总统文在寅以亲中闻名，在任时积极同中共加强友好关系，然而文在寅显然不清楚中共的险恶。近日有韩媒披露，文在寅时期的南韩外交部和青瓦台竟然曾经遭到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入侵。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亦都是现任总统尹锡悦为什么要将总统府从青瓦台搬至龙山大楼的原因之一。南韩大报东亚日报9号报道指出，尹锡悦政府有消息人士8号证实，去年1月文在寅执政期间，该国外交部遭遇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黑客攻击，导致 4.5 G 的电子邮件内容外泄。这个是中共国务院辖下国家安全部首次被认定企图以南韩政府为对象摄取资料。对此，南韩外交部坦承确有此事，但外泄的电邮不涉及机密。据悉，南韩龙山总统府亦都证实这个消息。不仅如此，文在寅在任时，当时仍然作为总统官邸的青瓦台，中共亦都曾经试图渗透其电算与网络中心，摄取有关南韩国防部的机密文件。随着中共黑客成功摄取资料，青瓦台电算与网络中心有遭到渗透风险等消息被披露之后，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人士透露，尹锡悦去年年中上任之后，将总统府从青瓦台转至前身为韩国国防部的龙山大楼，除了是实现建立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概念总统办公室的承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外国情报机构的黑客问题，据称龙山总统室并没有使用青瓦台的旧设备。东亚日报透露，其实早在去年4月，亦即是南韩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的一个月，某个友邦透过情报交流管道向南韩传达谍报，指南韩沦为中共情报机构的入侵对象。据悉，谍报内容还包括中共黑客行动相关线索、活动时间等。有分析认为，来自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威胁得到证实之后，对于近期韩美日三方成立高级网络磋商机构加强合作起到一定作用。除了美中计划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场边举行双方领导人对话的拜习会之外， 任梅九号证实，东京当局亦都正在考虑喺峰会期间喺16号进行岸集会，借此就日方所关切嘅议题，包括水产禁令等传达立场，并且推动日中双方嘅合作。对此，中共外交部就话冇可以提供嘅信息。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出席下个礼拜喺美国旧金山登场嘅 APEC 峰会，目前计划喺15号拜集会隔日，即系16号举行岸集会，而且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亦都已经喺9号上昼启程前往北京，就相关事务展开协调作业。 报道指出，秋叶刚男计划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就岸集会相关事务进行商讨，同时亦都负有观察美中双方拜集会协调进展嘅责任。今次如果顺利促成会谈，将会系岸田同习近平两人继2022年11月喺曼谷会面以嚟，相隔近一年再度进行对话。 报道亦都指出，日方期望能够借由今次峰会向北京传达包括水产禁令等双方争议议题嘅立场，同时寻求喺其他领域合作嘅可能性。维持两国关系嘅稳定发展，除咗同习近平进行长边对话之外，岸田此行亦都预计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一同参访旧金山当地嘅高等学术机构，并同美方产官学界针对人工智能在内嘅先进技术进行交流。同时进一步强化日韩两国嘅合作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喺记者会上，被控同社记者问及呢一件事嘅时候，不愿意证实岸集会是否会举行，话冇可以提供嘅信息。 佢仲话，中共希望日本以实际行动对建构足建设性及稳定两国关系嘅表述，为推动关系改善同高层往来营造必要环境同良好氛围。包括美国同台湾在内，多个国家都将会喺2024年举行大选。 为咗防范中共同俄罗斯等国试图透过人工智能扰乱选举，微软同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喺呢一个礼拜一同推出咗针对 AI 生成误导性政治广告嘅新政策，以防大选遭到操弄。美联社报道 ，Meta 喺8号宣布，佢旗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将会要求平台上政治广告披露是否使用 AI 生成，政治广告客户亦都必须披露。 广告当中包含经过数码创建或者重大修改嘅图片、影片或者音档嘅情况，新规定亦都适用于同社会问题相关嘅广告，将会喺明年1月1号生效，全球都适用。Meta 举例说明，政治广告客户需要进行披露嘅情况，包括广告当中描述真人讲嘅或者做咗佢哋冇讲过或者做过嘅事情。 另一种情况包括用 AI 技术创造出一个冇发生或者不存在嘅，但睇起嚟好逼真嘅事件或者人物。如果适度使用 AI 技术，例如调整影像大细或者使影像更加清晰，就无需披露。另外，微软喺9号宣布，为咗协助竞选活动保持对内容嘅控制，将会推出服务内容凭证，呢个系一种使用内容来源和真实性联盟电子水印嘅新工具。 呢一种水印使用密码学，对内容来源嘅详细资讯进行编码，可以验证图片同影片嘅真实性，让人能够分辨 AI 生成嘅图片。此外，微软仲推出咗一个选举通讯中心，以帮助确保选举嘅安全。美联社表示，AI 生成式嘅开发，使得快速生成逼真嘅图像、音讯同影片比以往更加容易。如果落入坏人嘅手中，呢项技术恐怕会被用嚟制作候选人嘅造假影片，或者系产生选举欺诈等图像，然后当受到社交媒体上嘅强大演算法嘅影响，呢一啲假信息可能会以巨大嘅规模误导同迷惑选民。 美国已经出现AI生成嘅政治广告。今年4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布咗一则全部由 AI 生成嘅广告，意图展示现任总统拜登连任之后嘅未来。被认为系中共江泽民增庆鸿派系嘅香港01，佢嘅母公司南海控股主席于品海10月份被申请破产。 而佢创立嘅香港01近期亦都因为财务问题连续搬屋，随时可能爆发员工嘅离职潮。10月份，于品海被中国建设银行旗下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破产。 据报道，于品海之前遭到追讨4.16亿港币嘅债务，而香港01亦都被港媒爆出，原本嘅办公室因为欠租被收回，双方一直无法达成续约共识，公司必须马上迁出。但几百名员工喺搬走前一日先至得知咗公司嘅决定，深夜疏散离开，场面非常混乱。随后又经过多次搬迁，同时仲要员工继续保持日常工作，导致员工苦不堪言。员工批评公司嘅前景不明，因为于品海欠债，有人担心会发不出工资，再加上被逼多次搬迁同喺恶劣嘅环境下工作，公司氛围十分低落，随时可能引爆离职潮。据了解，于品海1958年出生于香港，喺1991年成功收购价值10几亿港元嘅明报之后，被认为背景神秘，因为冇一定嘅财政实力同背景，系不可能打败作为对手嘅传媒大亨梅铎攞到明报噶。不过最终因为佢喺加拿大读书期间曾经有过犯罪记录，并被监禁4个月嘅事情被曝光，导致佢被迫辞去明报董事会嘅相关职务。于品海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时期，可以话系江派眼中嘅红人。1997年2月19号，于品海亲自主导咗邓小平去世嘅全球独家报道。非常罕见嘅系，喺佢50岁时，进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2014年，于品海因为涉及周永康案件同薄熙来政变案，喺中国大陆一度被拘捕。虽然佢不久之后获释，但事情并冇了结。报道表示，于品海喺2009年收购多维网，好多圈内嘅传媒认为，多维网自此成为江增派系同习近平阵营进行舆论战嘅主要工具。2022年4月26号，喺中共20大之前，多维网被突然关闭，大部分员工被遣散，部分人员就转入香港01。舆论普遍认为呢个同中共内斗有关。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